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的科技业。上周，美国科技行业最重要的金融伙伴之一硅谷银行突然爆雷。这家银行为美国近一半的科技创业公司提供服务，客户中还包括2500多家风险投资机构，被视作硅谷的风向标和晴雨表。那么硅谷银行的骤然崩塌是否跟美国科技行业遭遇逆风有关？出现大规模的裁员潮的科技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加州州政府研究首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廖启宏博士，以及台湾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与经济系合聘教授蔡明芳博士。欢迎二位。我想先来请教廖博士哈，提到硅谷银行跟随后倒闭的另外两家银行呢，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金融危机，但这个背后是不是还蕴藏着另外一层危机，也就是科技业的危机？因为我们知道硅谷银行很特殊，它跟美国的科技业，尤其是初创科技业的关联很深。所以廖博士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硅谷银行的业务模式？为什么在它轰然倒塌的时候，甚至会有这个创投界的人士出来说，对于初创公司来说，这是一个灭绝级别的事件，将使初创公司和创新倒退10年或更长的时间呢？
对，主持人好，这个蔡教授好，我们先从这家硅谷银行的这个他们的一个背景来看，就说这家总部位于加州 Santa Clara 的这个地区银行，它是1980年代成立的，到现在也算是已经有一点口碑了，已经40多年的一个是全加州第五大、全美国第16大的银行。它的主要客户就像刚才主持人说，它并不是一般的美国民众，而是新创公司和创投企业。因为新创公司的风险比较高，所以一般的这个是比如说四大的银行，他们比较不愿意贷款，因为风险太高。那矽谷银行呢，它的应运模式就是借由贷款或投资新创公司来得到比较大的报酬和获利。那我们知道新创公司他们需要资金嘛，但是如果说太多的创投资金资本会稀释股权，所以说宁可他们与其拿到200万的这个创投基金，他们宁可就是拿到100万，然后另外100万是用借贷的方式，这样他们的这个股权没有就比较不会被稀释掉那么多。所以他们在筹措到一些启动基金之后呢，他们就会借钱。那这个矽谷银行就提供了一个整合的平台，他们把投资人然后新创公司的这个创业者还有借贷业务三方都统合在一起。那投资人就如果说投100万给新创公司，他们就直接存到这个矽谷银行他们的账户里面，然后银行借贷这个创办人100万，他们也是在这个公司的账户里面，也很容易就让使用者很方便的这个使用。那你们知道这个新创公司他们的体制就是说就是每天在烧钱，就是所以说资金链不能断，每天都有不同的支出，像是员工成本、购买资本，然后支付租金啊、原料商这些的。那每次集资呢，他们大概3-4年会烧完。那烧完之后，他们应该有点这个结果出来。那如果说资金链断裂的话，即使只有几天的时间，很多步骤如果没有衔接上就很危险。所以高流动性其实这些新创公司的优点也是致命的地方，因为经常需要大笔的这个提款存款。那如果说当这个流动性是不可测的时候，银行可能就是会有一点点流动性的风险，就会造成大家的过度反应。这就是为什么这次这个矽谷银行他们本质上还是很健康的，但是因为一点流动性的一些问题，所以联准会、财政部跟这个联邦存保机构在2天内就火速的来在进驻，然后确保说所有的存款还是可以用，确保这些这个新创的公司还是可以继续营运这样子。
是，刚刚廖博士介绍了硅谷银行跟科技行业的这种相互的依托性，也介绍了硅谷银行的模式。那有一些人就认为，如果说美国的科技行业还保持一个高速的发展，其实硅谷银行的这个模式并不会遇到问题。所以蔡教授，您是不是同意这样的说法？您觉得硅谷银行的这个骤然崩塌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的科技行业出现了困难呢？
我觉得要讲到整个美国科技行业出现困难，这个问题把它扩得太大了哈。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在这一次美国的这个矽谷银行它会出现这种流动性的问题，出现破产的这种危机呢，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来自于过去在相对比较便宜的这个资金环境之下。那因为所有的银行也好，所有的厂商也好， 你可以享受相对比较低的这个资金的这个成本，但是呢，你只要稍微有一些获利呢，你大概就可以 cover 掉你原来的资金成本。那随着这个美国的联准会就是 Fed 那持续的这个升息，为了要压抑这个美国这个高涨的物价，那高涨的这个利息当然就垫高了，迅速的垫高了这个资金成本。那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不是说这个科技产业它遇到问题，比较重要的是可能矽谷银行它自己本身的一个投资的这个标的呢，它可能太过集中在某一些产品上面，然后导致它出现这个流动性的危机。当然对一些厂商而言，特别是这些小规模的厂商，如果你的如果矽谷银行它本身在跟这些其他厂商往来，这些厂商他们的一个规模太过集中的话，比如说它都集中在比较新创的这一群的厂商，那当然这一群厂商它有可能它风险承担的能力会比较低，在风险承担能力比较低的情况之下，一旦出现这个流动性的危机，通常这些规模小的厂商它也没有办法承受，所以就也会出现所谓的这个比较像是系统性的风险。那如果像刚刚廖教授所提到的，就是说它本身银行的体质其实没有问题，但是它就是在流动性出现危机，那其实美国联准会只要稍微挹注一些流动性进去，或许就可以帮助它渡过这个难关，那可以去继续去这个挹注这些新创产业，那跟着新创产业一起发展。
是提到美联储的角色啊，其实也有很多人在追问的是，科技公司为什么会遇到这个融资的困难？这个本身除了这个硅谷银行它自己的投资组合因为美联储加息，所以出现了流动性问题之外，它的主要的客户这些科技公司为什么会遇到这个融资的困难？所以紧张兮兮的，一看这个银行的流动性出现问题，就赶紧去挤兑。廖博士，您对于这个问题怎么看？
对，我认为这个科技公司为什么会遇到像这个融资上面的这种挑战，就是我觉得认为有两个原因。首先是跟疫情有很大的原因，就是说在疫情之后呢，所这个造成的这个资金上下波动过大。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在回到疫情前，那个每年这个美国这个所有的创投的资金大概是平均大概700亿左右。那在疫情中间一下子2021年一下涨到1200亿，就是超过50%的增长。那这些新创公司拿到的钱他们不会存起来，他们只会花掉，因为这些就是投资人希望来投资你的这公司的。所以说有1200亿就花1200亿。那现在就是慢慢回到疫情前的水准。那在这样子大起大落的情况下呢，从去年开始第二季开始，我们就看到这些新创的资金就开始缩水。那从1200亿，那现在慢慢又回到疫情前的水准，大概800多亿、900多亿的时候，那肯定就是会造成这个很大的一个他们的这个结尊的一个方案。然后如果说资金增加50%的时候，这个是很快乐，就是他们可以多花点钱在投资不同的这个发展不同的这个不同的方面。那但是现在要结尊的时候，就是会比较痛苦。那另外就是另外原因就是回到蔡教授刚才所说的，因为就是总体经济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就是随着经济放缓，利息升高，那这个资金的成本越来越高，资金的派对也结束了。所以说在这个过去一年，这个新创这些公司他们募资基金其实是遇到蛮多的困难。那因为美国升息之后呢，不只是资金成本变高，而且像其他的这种金融商品也慢慢的变成比较吸引人，像是美国国债变得吸引人，因为它是另外像抗通膨的产品，就是在这种很诡谲多变的这种投资市场里面，就提供了一个比较稳固的一个投资，所以这些也是吸引到这些资金。所以说我们看到他们的整个这个下滑是从去年的第二季开始下滑，那这个跟整个大环境其实都是有关系的。
嗯，刚才廖博士提到了科技公司的这个现金的大起大落啊，也说这个现在这样的一个募资的融资的 party 已经结束了，所以我想听一下这个蔡教授您怎么看？很多分析人士为此来指责美联储，说这个美联储当年他就不应该承诺长期的维持近乎为零的低利率，这种行为其实鼓励了科技业的融资狂潮，后来又因为通货膨胀等各种因素呢，他过度的升息，让融资狂潮一下子变成了融资寒潮，把科技业和科技金融业都打得措手不及。蔡教授，您是否同意这样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说法，当然，我觉得这是事后诸葛的一个说法了哈。因为 一般而言，当然在过去，其实美联储它在持续的用这个所谓无限量化宽松政策，然后让整个市场的这个资金满意，其实已经有遭受到非常多人的批评。那刚好遇到这一个现在所谓的乌俄战争呢，它引爆了这个全球的通膨，那使得它必须要加快脚步。那坦白讲，就是它目前确实它的升息的速，它的升息的起点是比较缓慢，但其实它的升息的速度还算是蛮快了。那我觉得在这个升息速度快的时候，其实当这些科技业者他们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观察人士他们在怪这个美联储的时候，某种程度其实我觉得很多的厂商也必须要有所谓的风险意识。也就是说，当你在比较等平时期、比较太平时期的时候，你也知道资金的成本比较低。当资金成本比较低的时候，你在财务上的操作或许有时候杠杆就会比较大，也就我们常讲的比较大胆的去投资。那一旦这个升息的速度加快，整个利息的水准高起来的时候，那当你要开始想要离开这个市场的时候，你有时候你的产品、你所投资的这些商品流动性不足，就会造成你自己本身这个资金流动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当然美联储它必须要为这个过去极度的这个宽松，那有带动资金的热潮，那也有刚刚快速的这个升息带动资金寒潮，它当然有一些责任，政府不会完全没有责任，但是我觉得最大的责任还是在于厂商自己，他必须要意识到这整个风险的来临啊。因为我觉得当政府他在持续快速的升息，对一个国家的政府而言哦，坦白讲，他要采取这么大幅的度的这个升息，其实我觉得这也是非常不得已的，因为他已经看到像整个通膨蔓延对整个民生经济的影响。那一旦对民生的经济产生影响，对整体的经济、对整体国家的这个内需的消费，就会产生这个非常大的负面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在最近这一年，今年其实大部分的这个经济预测机构，他们对于未来一整年的一个经济，到底会怎么走的看法，其实还是相当不确定的哈。那在这个一月之前的时候，大家本来预期说啊，整个通膨可能会慢慢缓下来，但是一月过去了，二月过去了，整个通膨是不是有减缓下来，其实大家还是非常的不确定。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一些投资者而言，我觉得投资者自己本身本来就是要负比较大的责任，你不能永远都预期说美联储它会降息或美联储它会升息，你如果对于整个市场的掌握不够多的话，那你进去这个市场，你自然就很容易被这个市场给这个吞没。
是，刚才阿文都提到科技行业还是更多的应该来反思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们进一步来讨论这个美国的科技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因为我们看到科技业现在的这个整体状况确实让很多人感到担忧。根据裁员跟踪网站 layoffs.fyi 的数据，2022年科技公司总共裁掉了超过16万人，几乎所有的主要科技公司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都宣布了超过 10% 的裁员幅度。一些科技公司的股票估值在过去的一年里下降了50%以上，甚至我们看到这个潮流现在还在继续。脸书的母公司 Meta 刚刚在3月14日宣布将再裁员10,000人，也成为了首家宣布第二轮大规模裁员的大型科技公司。所以廖博士，您觉得科技业，尤其是美国的科技业，现在是不是可以说是陷入了某种衰退呢？他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我觉得这个并不会称这个是衰退。我觉得这一波裁员潮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们刚才所讨论，就是资金波动过大所造成的。科技业本身就并没有太大的衰退，因为它的景气循环其实是很正常的。那就是像这个刚才说的，我们说脸书裁员这个就是这一波裁员大概10,000人左右。那前一波在11月的时候是裁员也是11,000人左右，所以总共这两次加起来是裁员大概20%。但是我们要看到它在疫情中间它所增加的员工的部分其实是50%，所以说这个相较起来，他们只是慢慢在回归到疫情前的水平。 水准的这样子一个状况。那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资金的这个波动，其实是很多科技公司拿到钱是不是拿来存起来，而是拿来花用的。所以他们的一些包括这个雇佣员工这些，也是在这个资金的部分。那在疫情中间，所有的企业、餐厅很多的服务业都关门大吉。那时候只有这个高科技业还在继续发展，因为员工可以继续在家上班，而且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反而很多的这个远端工作的这些像是软体这些，就是都相当受到相当多的这个青睐这样子。那其实那在同时呢，就是每个国家在疫情中间，每个国家都在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宽松的财政政策。那货币政策就是在我们刚才所讨论的，就是很多就便宜的资金，所以创投业啊、高科技业就是比较能够任意的挥霍。那这个宽松的财政政策就是每个消费者手上有满满的现金，有政府的补助，然后所以说他们也没有地方花，因为就是都是大家都是在 lockdown， 所以说都是拿来存在银行或是拿来投资，所以2021年这样子一个就是一个很爆炸性的发展。那整个这募资基金呢，我们刚才说大概增加50%以上，我们也看到它反映在它所这个招募的人员身上，所以扩张太快，结果就是我们刚才说资金派对结束的时候，资金创新链这个产业资金链断裂的时候，他们就要回到创业这个疫情前的水准，那这个均值回归的过程其实都是蛮痛苦的。
所以您觉得现在对于科技行业来说，不过是就是疫情期间的这个快速发展的一次回调，是吗，廖博士？
其实它本身还是有一点这个科技的这个景气循环还是有存在的，我不能说完全没有存在。不过其实如果要讲原因的话，这两个原因其实都有，就是资金回调的跟科技业本身的这个景气也是有关系的。
是，提到科技业本身的这个周期啊，我看到大西洋月刊在2022年11月的时候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为什么科技行业的一切似乎都在同时崩溃。那这篇文章也谈到了刚刚我们说到的利率对于科技行业的影响。除此之外，这篇文章还阐述了一个观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他就说美国的科技行业现在正在经历中年危机。文章说到美国的科技业经历了浏览器时代、社交媒体时代和智能手机应用经济时代，现在呢是正处在上一个技术时代和下一个技术时代的间歇期。这个文章就说啊，许多科技公司的高管跟投资者都觉得基础数字化当中最有趣最重要的问题基本上已经解决了，一个章节正在结束，他们正在寻找下一个故事。那在寻找的过程当中呢，很多的压注看起来并不成熟，成本高的离谱，或者是彻头彻尾的骗局。蔡教授，您对于这个观点怎么看？您觉得美国科技行业现在的问题是因为陷入了某种中年危机吗？
我觉得任何一个行业都会有它的从草创、新创到最后的成熟发展。刚刚主持人提到我想手机是最明显的例子，在2007年 iPhone 手机问世到现在，那整个手机的产业从原来只有苹果公司可以生产，到后来现在连这个中国的这些华为，然后其他的这个相关的手机业者也都可以生产出品质还不错的这个手机，就知道这个产业其实已经慢慢就是成熟，或许就是刚刚所讲的这个中年危机哈。那我觉得现在的一些这个科技产业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大家都觉得AI 这一个产业可能可以发展的非常的不错，或者是相关的这些物联网这个万物联网的产业也可以发展的不错，可是问题来了，就是它发展不错，那请问它的消费者在哪里？那它的消费者口袋的钱够不够深？当然，所有的产业都会这个希望可以尽量的去投量大量的这个研发，然后想办法在这个市场上取得一席之地，那创造自己的这个利润率。但是有时候就会像刚刚这个廖老师所提到的哈。就是说一旦这种资金派对结束，那你的一个资金的成本瞬间的垫高，那在你这个大量花钱投入研发情况之下，就会让你的成本有可能就会瞬间的变高。那比较麻烦的是，一旦遇到这个资金成本的变高的时候，它的原因是因为你的通货膨胀过于严重。当你的物价上涨高的太过严重的话，比较重要是它会去伤害到这些科技业者原来的本业，或者是说你也可以说 原来这个中年人他原本赖以为生的这些商业模式，在他新的商业模式没有出来的时候，他既有的商业模式又受到整体这个物价上涨的一个冲击，那就会使得他在这个投注新的研发上就会有所却步。当然他一旦在投注这个新的研发上有所却步的时候，就会使得他可能会慢慢的减缓他的研发的投入。那我们可以看到的第一个，我们当然就会看到他的裁员，或许我们不会马上看到他的这个研发投入大幅的下降，但是他对研发人员的雇用或许就会很快的减少。而且不要忘了，在这几年其实我想在疫情之下，那大家开始在发展这些所谓的这个远距相关的这些应用的这个高科技产品上面，其实对于相关人才的需求其实非常的大，那这些薪资的成本其实也增加非常非常的快速，所以一旦遇到整个产业有所逆风的时候，那我想这个裁员也会来得非常的快速。所以要讲说它陷入中年危机，我觉得这样讲也不为过。那其实它背后的逻辑其实就是因为我觉得个人觉得还是来自于整体物价上涨所带来它本业经济本业的一个需求的消失，那它新的产品又还没开发出来，那只好先做出这个裁员来确保它整体经营的一个稳健性。
所以蔡教授也觉得这是一个过渡阶段啊。廖博士您怎么看？您觉得美国科技业的困难是否是暂时的？当然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也需要总结一下，就是过去让美国的科技业尤其是硅谷成功的因素有哪些，这些因素现在是否依然存在？廖博士您的看法。
对，我认为其实这个科技的这种景气循环其实是像是这个刚才主持人所 quote 的这个文章，就是有一个循环，有一个危机，然后有转机，然后再寻找下一个发展的目标。那有一个比喻在形容就是这种科技发展或者科学发展，我觉得蛮贴切的。他是说科学发展就是像一群孩子在拼图的时候忽然陷入困境，找不到，就不知道说下一片到底是要该放哪一片，然后突然有一个孩子发现说有一块关键的这个拼图放下去，大家就看到说哇，就是已经展开了一个很明确的这个前景，然后大家就开始把这一大部分拼起来了，然后拼完这块之后，大家又继续这个陷入困境，然后等到把下一个关键这个拼图放下去的这个孩子，那这个有时候这个关键拼图就是一个关键的突破或发展，在70年代就是半导体。那矽谷的生态就是在70年代开始生根发芽的，是最早是这个一个叫Fairchild Semiconductor， 就是快捷半导体，他们开始的时候，那他们开70年代开始之后，在接下来10年内就创出了31间子公司和不同业务的公司，然后围绕着电脑啊、家电啊这些半导体的公司。所以说围绕这些半导体所产生出来不只是上下游，还有整个紧密的这个创业环境，就是资金啊、人才，然后供应商，这些就是在矽谷的这个滥觞，就是在70年代开始。那所以说我们说70年代关键拼图是个人电脑和半导体，那80年代是这个互联网，那2000年是就是有一些开始讲到一些基因定序，或是像一些这个生意的发展。那2020年是什么？大家都在找下一片拼图。那这个或许就现在这个时候，或许就是在寻找那个下一片拼图的时候。那也就是为什么在2021年，虽然有相当多的资金，相当多的这个新创的资金，但是大家都在寻找这个所谓的科技独角兽。就是说科技独角兽，就是说科技或是公司能够有10亿元以上资本的公司，所以说感觉大家都是在遍地的资金都没有办法去，然后跑到就是像是加密货币，那时候也把加密货币的这些像比特币他们的价值一下子抬高到一颗6万多块美金的这样子的价值，但是现在又崩跌下来。所以说这些时候这些关键拼图发生了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在矽谷这块地出现的。那矽谷我认为它现在的地位还是没有办法取代的，包括它很完整的这个生态系，它的募资，它的投资人，它的天使基金这些经理人，然后还有这个新创的这些人才，这个它的地位在全球其实是还蛮非常重要的。我认为科技发展条件其实都一直在那里。那这个利息的便宜啊，资金啊，我们刚才讲到这些比较这个经济的因素，当然是推动它的发展之一，但是主要就是要这块关键拼图到底有没有人是放下去。那很多像刚才蔡教授说的，就是可能像现在人工智慧，像是这个 ChatGPT， 或是一些这个电脑绘图这些的，可能是下一片拼图。那现在看起来的形，现在看起来的确是有一点点这样趋势，很多这个大的高科技公司将会完全的融把这个 ChatGPT 或是一些这种人工智慧纳入他们的这些作业系统里面。那这个如果说是真的是这个是下一块拼图的话，那有可能就是下一个投资的标的，也有可能再掀起下一场的这个科技革命。
是，像刚才廖博士说的，现在很多的这个科技公司也正在争当下一个独角兽啊。但是在他这个争当独角兽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硅谷昔日的让他成功的这个因素，比如说很健康的这个科技跟资本之间的生态系统是依然存在的。但是反思也必不可少。我们看到这一次虽然这个政府跟美联储及时的介入啊，也避免了系统性的危机，但是反思也还是在继续。像 CNN 3月13号对硅谷银行的事件有一篇报道，题目就叫做科技行业避免了一场灭绝级事件，但也并非毫发无损。文章就说，多年来硅谷这个词给人的印象是一群聪明特立独行崇尚自由主义的工程师和思想家，他们能够预见未来，对未来压下重金。然而现在这个行业却依靠联邦政府生存，因为他们没能看到风险，或者更糟糕的是他们共同的歇斯底里加剧了这个风险。蔡教授，您觉得美国的科技业、金融业和政策界应该从硅谷银行的这件事情当中吸取哪些教训呢？
坦白讲，我觉得对科技业而言，它本来就是要保持那个求新的心的，也就是说它可能要像野兽一样那个有非常狂野的一些想法，它才可以想出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可是我觉得重点在于说，他在筹资的时候，如果在提供给他资金的这些银行，那也忘记他如何去管理好这些资金、这些资本的一个初衷的话，我觉得可能银行这里的角色也必须要特别注意。比如说你在过去你在你银行你的授信对象的一个选择，是不是假设你是完全的扶持新创，你是不是也要有一些比较稳定的这些企业，可以维持你这个市场的你这些银行的一个流动性，还有你在这个相关其他财务商品的投资上，也要维持这个投资商品有一些可能是高获利的，有一些获利可能比较低，但是它是比较稳健，在市场的流动性，这些金融商品也比较好流动。一旦你遇到这个流动性的问题的时候，你可以马上去处置这些资产，那这样子的话才可以对这一个这个金融业才会有所警惕。那对政府而言的话，我觉得政府当然就是说从这一次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就看看政府要怎么样去对于这些银行业有一些监管。但是坦白讲，对多数的银行业来讲，他们不是很喜欢政府太过严格的监管啦。那从我们学经济的，我们也会认为说政府有时候不要介入太多。那政府要介入的时候，就是当你忘记风险。所以其实应该是说，从这个银行业来讲的话，看这些金融业，他们在他可能当然金融业的经营有不同的属性，有一些是比较成熟型，有一些是比较新创型的。就这些新创型，虽然你可以给他比较宽松的这一个比如说筹资或融资的一些管道，但是可能必要的一些基本的监理还是要有。那要 KYC 的部分就是要怎么样去认识你客户的部分，也是要把它做到。那这样子的话才可以去尽量降低风险，因为风险不会说完全不会发生，我们只能尽量去控制。那一旦发生的时候有能力去承受，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那至于我想历史也一直不断在重演，然后只要获利够大，通常许多人就会忘记那风险的存在，所以我觉得从这个经验的话可能金融业这里可以再来思考。
是，我们来看一下网友啊，在这个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给我们的留言。有一位叫 Wiki Lee 的网友，他说科技业的中年危机不成立，因为量子电脑、核聚变、人工智能、微生物、基因工程等等科技需要发展的空间仍然巨大。那我们刚才的专家其实也说了，虽然现在有很多这些能够有发展的空间，但是这些产业如何来落地，如何找到消费者，也就是说对于这些科技公司来说如何变现啊，现在是一个很重要的 问题。另外一位叫做 Relax 的网友给我们留言说，在不缺资本情况下，科技的动力是人才，人才的培养靠教育，人才的创造源泉是自由意志。那刚才我们廖博士也提到了，现在硅谷也并不缺乏这个人才的创造源泉哈。廖博士，我知道您是加州的经济学家，所以硅谷其实对您来说也有特殊的情感啊。您能不能谈谈从这次硅谷银行的这件事情当中，您觉得应该有哪些反思和吸取的教训呢？
对，我认为这个硅谷的生态特点一直都是高风险高回报。那很多人就是有一个很好的 idea， 就是抱着这个 idea 来募资，然后来说服投资人投资这个计划。然后投资人就是大笔的资金投入之后呢，三年之后如果没有做任何成果的话，就不会继续了，那他就这个计划就黄了。所以说在矽谷创业的生态其实就是一个相当自由经济的展现，叫做 swim or sink， 就不游泳就等着沉下去被淘汰。那这些创业者他们也知道这个道理，所以说他们很多都是接受这样的自然淘汰法则，然后投进矽谷这样子一个这个兵家必争之地的这样子一个场所。那我认为说矽谷银行这一次的事故并不是全然没有看到风险，因为银行的流动性风险算是这些企业的非战之罪。那联准会他们及时的下场当然是确保金融市场稳定。那不过我认为说其实矽谷它本身之所以是矽谷，就是说它的这个这个风险大，但是回收也大，所以说有一些自然的法则或是淘汰机制，我认为还是需要遵守的。
好的，非常感谢廖启宏博士以及蔡明芳教授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